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敏。那么今天呢，陶立敏特别的高兴，因为我收到了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来信哈。这是一位姊妹，叫做阿梅的，她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她想问以诺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在这呢就先解释一下，以诺的意思是奉献，那这个也是他一生的写照，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。在这呢，陶立敏很想问一下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神呢？很多人一谈到奉献给神，就立刻想到了要奉献去读神学，全时间的服侍神。那其实这个不代表全部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如果神呼召我们这一生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啊，我举个例子哈，那我们就把这个作为家庭主妇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神，被神使用，在家里在邻舍当中为神做盐做光，每一天与神同行，那这个也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。神让你在什么位置上，你也可以在那个位置上呢，把自己奉献给神。那盼望呢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从以诺的脚踪。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会继续的来研读《创世纪》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我们今天来看看二十一章的一到七节，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等了25年，终于得到神应许赐给他的儿子。一到七节呢，可以分为几部分的。第一部分呢是引言，是21章的一节，这里说到了耶和华的应许应验了。第二部分是说到以撒的出生，21章的二节。第三部分是21章的3到5节，描述以撒的父亲，也就是亚伯拉罕。第四部分呢是21章的6到7节，描述以撒的母亲撒拉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一节。第一节呢，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眷顾基本的意思是关注，有两种不同的关注。第一个是积极和正面的关注。当神关注一个人或是一群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探问、介入、施恩，帮助他们解决危机，就例如供应他们所需要的，拯救受迫害的，以及停止饥荒等等。那么这一次耶和华探访撒拉，也是帮助他解决不育的危机，把他从不育的痛苦当中拯救出来。耶和华探访的目的就是要使撒拉怀孕的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是消极和负面的关注。当神关注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所做的恶事的时候，他就会访问施以刑罚的。那当然我们要强调，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关注呢，是正面方面的关注。21章2节，以撒出生了。然后21章的3到5节，这里谈到了以撒的父亲 当婴儿按照神所指定的时间出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。这个回应了亚伯拉罕以前所提出来的质疑：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他已经100岁了，还是可以得着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婴儿生下来，作为父亲呢，就给他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就是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以撒原来的意思是他笑，可以是指着亚伯拉罕笑，听见他出生的人笑，以撒自己笑，以及神笑。总的来说，以撒的名字的意思是愿神向着婴儿微笑，也就是施恩给他。第二件事情是给他行了割礼，这个是第四节的记载呀。21章6-7节描述以撒的母亲。撒拉的反应有两方面的，第一是她欢笑。以前她和丈夫曾经分别暗笑，觉得她会生孩子，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笑话。这一次，她从心里笑出来，是欢欣的喜笑。第二方面，她觉得不可思议。撒拉和丈夫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加上她的月经已断绝，在人看来，她一定不可能怀孕生子的。所以她问，在这情况下，有没有人会向亚伯拉罕预告，你妻子迟些会用奶喂养婴儿呢？第七节不是说吗？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答案是没有，一定不会有人这样告诉亚伯拉罕，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但是他继续说，最想不到的事竟然发生了，在我丈夫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很想知道，哎，究竟这段的经文可以怎样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？陶立敏就想到了，第一方面，我们要知道神是大能的主，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去实现他的应许的。尽管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因为实在是有太多的障碍了。但是100岁的亚伯拉罕仍然可以得到儿子，这个类似死人复活的，证明了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。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实现应许。我们在侍奉当中所需要的就是忠心，不断的默默耕耘，时候到了，我们的劳苦一定不会徒然的。怎么样的可以忠心呢？那个关键就是要对神有信心。第二方面，当我们怀疑神的大能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好像保罗所教导的那样，想想，第一方面，神怎么样的创造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呢？第二，主耶稣怎样的使死人复活，以及神使主从死里复活这些事实。约翰福音20章记载了，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主耶稣被埋葬的坟墓，看见石头挪开，就跑去告知彼得和约翰，他们立刻走去，看到坟墓果然是空了，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但是玛利亚仍然留在墓地，直到他见到复活主。后来他按照主的吩咐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彼得和约翰只看到空的坟墓，玛利亚却看到复活的主。如果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，我们能够遇见那位复活的主，经历他复活的大能，我们一定可以对神有更大的信心。刚才我们看了21章1-7节，现在我们看看21章8-21节， 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要处理因为以撒出生所引起的冲突。21:8，孩子渐长就断了奶，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。那这个引言呢，是喜气洋洋的，因为记下了两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第一方面是以撒慢慢的长大，而且断奶了。这个代表了以撒从婴儿长成为非常可爱的3岁的小孩子。近东的小孩子大多数是3岁断奶的。在古时代，医药设备不完善，有不少的婴儿是夭折了。孩子活到3岁是天大的喜事，婴儿的父母就会选择一个日子大摆筵席，要宣布孩子正式断奶了。那这个和我们的满月啊，或是蜜月酒是相似的。第二方面呢，以撒断奶的那天，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自然是非常高兴了，所以他为儿子设摆了丰盛的筵席，杀鸡宰牛的。可是就在最高兴的时刻，叫人感到难过万分的事却快要发生了。21:9-11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撒拉要求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他的儿子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经文。21:9，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啊。亚伯拉罕很忧愁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得罪撒拉，而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够按照撒拉所要求的去做。因为第一，这个违反当时的风俗律例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，他有责任抚养妾所生的儿子。第二方面最主要的是，他舍不得以实玛利，他放不下16-17的父子情，要他赶走自己的亲生骨肉实在是于心不忍。更何况他也担心儿子离家之后的遭遇，他们两母子可能在旷野饿死渴死了，把他们赶走岂不是等于杀害了他们吗？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，神再次介入，帮助他解决难题。21:12-13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话。神首先安慰亚伯拉罕，叫他不用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。神吩咐亚伯拉罕按照撒拉所说的去做。12这么说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，你都该听从。亚伯拉罕要听从撒拉，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。为什么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只有以撒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以实玛利不是属于被拣选的后代，神只会和以撒以及他的后代坚立亚伯拉罕的约。第二方面，神会保守那个被赶走的以实玛利，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。21:14-16，当亚伯拉罕得到了神的启示，叫他按照撒拉所说的去做的时候，神就会看顾以实玛利。于是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，赶走了以实玛利母子。夏甲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。别示巴的旷野是位于亚伯拉罕所在的基拉尔的东南边，是迦南最南端的地方。夏甲或许是计划着要带以实玛利回埃及地，也就是他的娘家了。但是他感到非常的疲乏，也很伤心，所以他失去了前行的意志。当他的水喝光了以后，他就准备一死了之。 他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，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，说：“我不忍见孩子死。”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21章17到18节，这里说到神的使者说话了。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，神的使者要安慰夏甲，不要害怕。那这个是夏甲最需要听到的，他正为了前途茫茫、濒临绝境而怕得要命。现在天使要安慰他，不用怕。为什么不用怕呢？因为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那这个正正是以实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，神会看顾他，神的行动符合夏甲给他的称谓，就是神是一位看顾人的神。神的使者给夏甲一个命令，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。使者吩咐夏甲起身，不要坐在那里沮丧等死。他不仅自己要站起来，还要托以实玛利起来，用手扶着他，把童子抱在怀中。原来的意思是托起童子，用你的手扶他。神赐下一个应许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这是第18节的记载。那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我必使他成为一个大国，这个对于夏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呀。21章19节，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不仅是关心以实玛利的前途，更关注他现在的需要。神不仅是宣告关于他的应许，也供应他的需要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开了夏甲的眼睛，他眼前一亮，就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。当他按照神的吩咐扶起儿子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。21章20到21节呢，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结束了。在这段结束的时候，就提到了神和夏甲为以实玛利所做的事。神所做的就是按照他的应许帮助以实玛利，与他同在，结果他就见长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而夏甲所做的就是为儿子娶妻，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既然夏甲是埃及人，那很自然的他就会回到自己的本乡，为儿子去找一个妻子了。整段的经文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呢？我们来看看。第一方面，亚伯拉罕顺从神，甚至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如果我们清楚某些事情是神要求我们做的，就算我们非常的不愿意做，也要顺服。当然了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，我们就可以恳切地求问神给我们一些指示。神怎样的帮助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心意，也会同样的帮助我们。另一方面，神有时候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，是要我们学习不再去依靠一些人或是物件，免得他们成为了我们投靠的埃及，我们就会忘记了那个最大的资源是神自己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在痛苦当中不要忘记了神有恩典和能力，可以使悲剧化为喜剧。以前神怎样的帮助夏甲和以实玛利逃过死亡，今天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旨意给我们援手，帮助我们脱离痛苦。 就正如有人是婚姻失败的，要独自抚养孩子，也可以切切地恳求神帮助。神会帮助单亲的父亲或是母亲，就正如他帮助夏甲这个单亲的母亲一样。亚伯拉罕不能够尽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，例如不能够供应儿子的需要教养他，神却会补足，他会成为孤儿的父亲，使以实玛利长大成人。第三方面，当我们遇到迫害或是危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神呼求，请他来帮助，神一定会聆听的。那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，也是以实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。当然在这呢，陶丽敏要强调一点呢，神聆听不等于他一定要按照我们所求的，按照我们所想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的，但是神会按照他认为对我们是最好的去回应我们。在这方面我们要有信心的。二十一章最后的一段经文是21:22-34，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结盟。这一段是回应神呼召亚伯拉罕时所宣告要赐福给他的应许。现在连外国的君主亚比米勒也看出了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福者，所以他就前来立约，很希望呢和神所赐福的人能够结盟的。亚伯拉罕却趁着这个机会翻旧账，指责亚比米勒的仆人不止一次霸占他的井。双方会不会因为这样而闹得不愉快呢？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21:22-23，亚比米勒要求亚伯拉罕立约。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有神同在，因为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都顺利蒙恩，这个显示出神的确是与他同在了。21:24，亚伯拉罕答应了亚比米勒的要求。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插曲了，是21:25-26，亚伯拉罕投诉亚比米勒。投诉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久之前亚伯拉罕曾经挖掘了一口井，却是被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。霸占是指强者用武力抢夺弱者的人或是物件。基拉尔一带是比较干燥的，水井是生活的必需品。亚伯拉罕所挖掘的水井被人占去了，他自然是感到很愤恨，很不甘了。亚比米勒就申辩了，第一，他不知道谁做这事，第二方面，他现在才知道这件事，因为亚伯拉罕一向都没有提到嘛。亚比米勒暗示了亚伯拉罕应该早一点向他投诉嘛，这样他就可以采取适合的行动了。21:27-31，说到了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。这一段呢，就记载了亚伯拉罕把一些礼物送给亚比米勒，作为立约的标记。除此以外，他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。原来亚伯拉罕这样做是有法律的含义的，他要亚比米勒接受这7只母羊羔，借此表明了亚比米勒同意了，他们面前那口井是属于亚伯拉罕的，是他所挖掘的。那7只母羊羔作为证人，证明亚比米勒曾经这样的同意，所以他不可以反口的。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古老的风俗，接受了对方的礼物就等于承认对方所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。21:32-34，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分手了。那么最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简单的谈谈，看了这部分的经文之后又可以怎样的应用呢？我们可以恳求神和我们同在。当人得到神同在的时候，可以有3种福气。 第一就是正如这一段所提到的，亚伯拉罕有神同在，凡事都顺利亨通。约瑟、大卫也有类似的经历。但是要注意，这个凡事是指着合神心意的事情，而亨通并不代表发达昌盛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正如之前所提过的，有神同在就不用惧怕了。神同在使人刚强，可以让我们面对害怕。第三方面，有神同在就得到神的保护了。有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，而这位神呢，非常的认识和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名字呢。送给你这首歌，你知道我的名字。
你认识我，顾念我，知道我名字。你从亘古晓得我，曾我为你所喜悦。你眷顾我，将我名字铭刻在你掌上。
圣灵，
我渴慕圣灵，
我想更多认识圣灵。
八月十日起，逢周六周日，真道分解，
和您一起追求认识
旧约中的圣灵。
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-9966-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